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也许结婚后
发现枕边人
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来
性格
不
合真的
会有问题，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
福的婚
姻
不
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冲
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
人
劳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
承
受
生
命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为大家制作的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。我是节目的主持人，我的名字叫肖佳丽，在这儿谢谢您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福音电台的支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《婚礼之后》的节目中呢，也有一部分的时间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婚姻的信息。那我们之前呢一直在讲这个保罗告诉我们的爱的定义，爱的真谛。那么呢，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4节到第7节，其中呢有一句话是说到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那到底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想说明一些什么呢？不求自己的益处又包括一些什么呢？很快我们就会跟您分享了。那说到不求自己的益处呢，我就想到夫妻两个人也好，情侣也好，在一起相处的时候，如果能够让对方感觉到我和你在一起是只是为了你好，因为你好我才会好，能够把这个信息传达的很明确，让对方能够知道呢，这真的是一种不简单的事情。那让我呢也想到，曾经呢有人做过这个问卷的调查，询问一些个正在寻求配偶的单身人士了，问问他们对未来的伴侣有什么期望，还有什么是他们理想中的这个对象。没想到呢，收到的这个回答呢，大部分都是希望他们将来的配偶呢能够怎么样，能够爱慕我，能够敬重我，能够尊敬我，明白我，鼓励我啊，支持我，信任我，体贴我，给我帮助，给我信心，帮助我做决定，帮我达成目标，让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有价值很重要的，让我不感到孤单。哇，看了这些个答案，我就想到它是反映出一般追求伴侣的心态。那这种心态有错吗？我想其实没有错，谁不希望有这样的终身伴侣呢？但是啊，如果你再想得更深入一些，你就会发现抱持这种心态来找伴侣呢是很可悲的。因为人们的心里面呢都只是想到自己的好处。那刚刚我说的这十几个啊，好像是13个14个，都是我，对不对？爱慕我，敬重我，体贴我， 给我帮助，给我信心，帮我做决定等等。您看，多少我在里面，这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追求伴侣，从头到尾呢，都是为了自己。那其实在婚姻关系里面，虽然嘴巴里边我们没有说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呢，都是抱着这种唯我的心态，只是想到啊，我自己的好处是什么。那想想看，如果夫妻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呢，都是从只求自己的好处的心态呢，去对待他的另一半，那么婚姻呢，很可能就像一些像电影啊，像那些个昙花一现的故事一样，好像一见光就死了，一真实的生活在一起，这个婚姻呢，就出问题，就破碎了。那因此呢，圣经它才教导我们，真正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是从对方的益处去着想的。那这就是在爱的真谛里面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3:4-7，保罗他给爱做的定义里面说到的其中一条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那么夫妻相处呢，其实也应该保持着这样的心态啊，不求收获，只讲付出。那说起来容易，实践在婚姻里面呢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那坦白说，这是一个颇为很高层次的一个观念啊，不是普遍的。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呢，他们都会讲到婚姻，对婚姻呢也都有很多的同情，甚至呢也都有很多的抱怨。那但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才能够想到的，然后才愿意付诸实践的。这句话说起来容易，但是呢做起来并不容易。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个在美国啦，或者是在亚洲了，有很多有名的大明星，他们在结婚之前呢都先写一个契约，对不对？这个契约的内容呢，很可能呢就是说，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婚了，那么甲方绝对不可以在乙方的财产上占有分毫等等等等。那契约的这个目的呢非常的明显，就是害怕对方结婚的动机呢纯粹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。为什么一段婚姻从开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设防呢，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那因为太多人呢都看到，很多人结婚的念头呢都是从对方的身上得到好处，虽然暂时还没有得到，但是至少呢想通过这个婚姻呢要从对方的身上得过好处，而不愿意付出。那么当然了，对方呢他也会防备这一个不好的一个动机，对不对？那想想看，如果结婚的两个人整天都只期望对方来满足自己，都只想要从对方的身上刮到好处，那么呢都是抱着一个有便宜当然去占了，还有这段婚姻对我是有好处的，如果这个心态的话呢，这个婚姻的光景会是怎么样的呢？大家可想而知了。那就好像是两个小孩，他们手上呢都各拿着玩具，可是他们呢也都想玩对方手里面的玩具，却紧捏着自己手上的呢不肯放开，一心巴望着对方拿出来给他。那这种自私的心态怎么能够让他可以跟对方玩得好呢？不可能，是不是？自己的握着，但是呢想要别人的。其实婚姻也是这样，难怪今天的婚姻关系会变得这么脆弱，夫妻动不动就说完了，玩完了，离婚算了。那我想呢，我们不光是要学会把自己的放出去给对方，同时呢还要想一想对方的需要，我这个手里拿的是不是对他合适呢？他希不希望 也能够分享我手里有的呢？有人呢喜欢打网球，有人呢喜欢去逛街。那么这对夫妻呢，男的喜欢打网球，女的喜欢有空就逛街。那么常常呢在星期天的时候，这个丈夫呢就开始挣扎了，他是要去找朋友打球呢，还是花点时间陪太太逛逛街呢？如果是在这样的这种不知道如何取舍的时候，让我们都想到爱里面呢有一条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在这个前提之下呢，可能大家呢都会选择另一半所希望做的。有人看我不去打网球，我陪妻子去逛街，这就是牺牲，就是为了爱他多过爱我自己。开始想的时候可能觉得很吃亏，是不是为什么我要放下我的去满足他呢？但是再想想看，其实他也在很多事上愿意放下他的时间，放下他的嗜好来满足你。那有时候也许你提出来陪你去逛街吧，但是可能他觉得过意不去，反而他说不如我陪你去打球了。那这样子的呢，这样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美妙的，有一方愿意多付出多牺牲，而另外一方呢，他也会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情谊，他也会愿意以付出和牺牲来做回报。那我想如果夫妻之间呢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相处的秘诀，其实啊也就是能够抓住上帝赐福这个婚姻的一个秘诀了。
阳光为你绽放灿烂。
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，是记载在《出埃及记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《出埃及记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我们读读这些经文，然后我们看一看摩西和亚伦怎么样向法老说条件了。第一节说，后来摩西、亚伦去对法老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。”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：“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？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”他们说：“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、刀兵攻击我们。”埃及王对他们说：“摩西、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。”又说：“看哪，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歇下了担子。”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：“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。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呼求说，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谎的言语。”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法老王，他不单指的不相信摩西和亚伦的话，而且呢，他更变本加厉的苦待以色列人。那么摩西和亚伦就把所有的长老召集起来，把上帝对摩西说的话告诉了他们。当然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相信，对不对？他们见到摩西所行的神迹，就知道的确是上帝差遣了摩西来到他们中间的。那么摩西也带上了他的兄长亚伦，一起去请求法老王让以色列人到旷野去过节，并且向上帝献祭。那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呢，就是看到法老王是怎么样的对待摩西和亚伦，而且呢，他更变本加厉的苦待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做更多的苦工，更不肯放他们走。他下达命令，不准再给以色列人做砖块的草料，要他们自己去找，而且呢，每天还要做出跟以前一样多的砖，一块也不准少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肯定就有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抱怨说，都是你们去求法老，才会害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苦。但是上帝向摩西保证，他会让以色列的百姓得以自由， 并且把他们带到他所应许的地方去。于是上帝又差派摩西和亚伦再一次来到法老的面前。这一次啊，上帝命令亚伦把手杖丢在法老面前。亚伦一丢，手杖就变成了一条蛇在地上爬行。不过埃及的巫师呢，也会耍这种把戏，他同样可以把一条杖变成一条蛇。不同的是什么呢？亚伦的手杖啊，可以把巫师们的手杖一个一个的吞了下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这个过程真的是不容易。那我们也看到摩西、亚伦要带领他们的族人离开埃及呢，更是不容易，一个一个的挑战，一个一个的挫败。但是呢，他们在这样子的挑战当中呢，不断的体验上帝给他们的这个能力。以色列人称他们的领袖为长老。我们就看到当摩西和亚伦每一次带领以色列人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们总是遇到很多挫折，也遇到很多的困难。而亚伦和这个摩西呢，好像也不足以能够压得住场面，能够让他们的族人信服。但是上帝他拣选了摩西，他要摩西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。同样的，他也给摩西一直有力量，有能力，这个是我们可以确信的。朋友们，如果在你的传福音的生活上，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，你也觉得自己乏力的时候，不要紧，就像摩西依靠上帝一样，等待上帝给你能力，他必会让你完成他交给你的任务。
更新我心，使我能想你，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想你。
有一位做丈夫的呢，曾经很坦然地承认，他说，我真恨透了，上了一天的班之后还要回家，家里的每件事都好沉重，我的老婆呢，就是等着我去听她倾倒一整天的烦恼重担，都是负能量。那的确，我们会被别人的问题所搅扰的，的确是件挺不合理的事情。那么作为一个挑担的人呢，我觉得它并不是意味着你要为你的另一半的重担感到心烦意乱，而是呢，挑担子意味着是帮助他将他们的挂虑和问题呢都带到上帝的面前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可以听取彼此的问题，而不是将问题一股脑的倾倒给对方来承担。那还有一样呢，就是说，其实啊，这是一种分担，不是要你全部都担起来。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无意之间呢，把自己很多的负能量呢，也输送给对方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试试这样子做，夫妻分享内心的这种重担之后呢，要一起祷告，将它真正的交到耶稣的手里，然后呢，放下这些担子，不要老是想着他们。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:11说，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那怎么样才可以两个人互相建立呢？那可以尝试着我们听对方的话，但是不要试图对问题进行诊断，或者是啊判他的罪。还有呢，就是要以同理心而不是同情心来表达关怀。还有呢，就是说你要用喜乐和信心来回应他，那给他一些正能量，而不是和他一起啊绝望和怀疑。朋友们，谢谢您收听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，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，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。那今天呢，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，告诉我您收听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，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？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，也都可以向我倾诉。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可以收到了。朋友们，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，给我们一些回馈，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，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，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。好了，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，下一次再见。